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好，今天早晨我们可以借着诗歌祷告敬拜，我们来瞻仰神的荣面。那相信神也预备好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祂。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读到主耶稣的比喻哦，我都会觉得用比喻吼应该是要让人可以更懂更明白嘛。可是呢，我常常我在读比喻的时候，我会有一种越读越不懂的感觉。好，那今天的这个比喻呢，就是像这样子。因为呢明明是那个新郎大迟到嘛，因为他半夜才到，那就是那个，但是呢后来是那五个所谓愚拙的童女，那因为新郎迟到，结果新郎到的时候他发现他油不够，跑去买油。好，那到的时候呢，好，因为这个五个童女的这个迟到，就新郎把那个门关起来，然后还跟他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不知道大家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好奇怪。好，那其实呢这个投影那边可以帮我吗？因为这边动不了了。好 ，OK， 好，开了。好，那其实呢，这个比喻它的背后，这个是巴勒斯坦那边的一个婚礼的习俗。在第三节那里呢，就是童女拿着的那个灯，其实它是用那个布棒做的火把。那这个火把呢，就是它需要浇油，然后点火，然后持续发光。所以人走在那个黑暗小路上的时候呢，那这个火把就可以来照亮他们前面的路。第四节呢，那个装油的器皿，它是一种细长颈的瓶子，那里面预备了油，当火把快要烧完的时候呢，就把那个油倒在布棒上面，然后维持那个火把可以不熄灭。那在这个婚礼的习俗里面，其实这个婚礼是全村的大事，就是新郎呢，要有亲朋好友来陪伴，然后走遍全村，然后接受每一家的祝贺，然后再正式的去迎接新娘回家这样子。那这个新郎呢，他还要就是到了新娘家里，还要跟岳父做一些婚姻的约定啊，比如说你不可以随便休妻，然后吵架要怎么办，然后这样。好，那所以这个一谈可能就谈到半夜。然后呢新郎才可以把新娘接走。好，那有时候就是因为天黑路窄，所以新郎呢跟他的陪伴一路上呢就会举起那个火把，然后就走回自己的家。所以在新郎自己的家里面远远看到那个火光的时候呢，就会高喊新郎来了，新郎来了。那这个时候呢童女可能是新郎的邻居啦朋友，那这些童女就会点亮那个火把，然后引路，然后来迎接新郎这样。那等到新郎带着新娘跟童女进入到屋子里面然后所有的人都到了，然后宴席就开始。开始了以后呢，这个门就会关上。这个宴席大概会持续七天，一直到宴席结束了以后门才会打开这样。好，那所以在这中间呢，就是有非常丰富的那个饮食，然后可以让大家一起享用，一起欢乐。那有一个学者其实他到了这个巴勒斯坦去参访的时候，其实他就看到类似的景象，就是他在路上他看到那十个穿着非常华丽的少女然后在路边跳舞这样。那那个翻译员呢就告诉他就是他们呢是在等那个新郎迎接新娘这样。那然后呢这个学者就说，那我可不可以参加这个婚礼？就那翻译员就解释了很多，就告诉他这个婚礼呢可能半夜，可能是明天，可能要两个礼拜之后这样。那也就是说其实从古到今这个婚礼中的新郎延迟出现呢，其实他带来了一个不确定性，那就是让参加婚礼的每一个人心里面会充满一种期待而且呢他们会随时都预备好，随时预备好才能够进入那个婚礼的最高潮，就是新郎新娘然后一起欢喜的进入这个喜乐的宴席。 所以在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呢，其实在场的门徒他们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呢，当时门徒呢是和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旧约预言的那个弥赛亚的来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要进到那个弥赛亚的宴席。那旧约先知呢就比喻这样的等待呢，就像新娘等候新郎来迎娶，然后进入到那个宴席。其实在马太福音的22章1到14节呢，主耶稣他也指出这个娶亲的宴席呢就是弥赛亚的宴席。那主耶稣他就是以色列人等候已久的新郎。所以在今天的25章1节那里，那其实是延续前面的一个教导。那一开始的那时是延续了24章45节44节50节所指的，就是人子再来，那这就是天国降临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他讲到天国好比，这个就是马太福音比喻天国来临的方式。所以呢，十个童女迎接新郎是形容人等待并且迎接天国的来临，就好像是那个新郎来到，然后一起享受所摆设的宴席。那所以这个十个童女迎接新郎的比喻呢，是主耶稣帮助门徒也帮助今天的我们能够聪明的预备去面对主耶稣再来的延迟然后呢也能够警醒的预备面对耶稣再来的那个不确定性和必然性，能够积极的预备面对主再来之前的那个黑暗是让我们来面对这个天国降临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预备好了那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聪明的预备来面对耶稣再来的延迟。这十个童女呢，其中有五个是聪明的，就是他们拿着火把也预备油瓶，那有五个呢是愚拙的，拿着火把却不预备油。他们的差别是这个聪明的，他相信新郎呢虽然会延迟，可是一定会来到那随时都会来，所以他们就是在新郎还没有来之前呢，油瓶里就随时预备好充足的油。那愚拙的呢，却是在新郎来到了才发现自己的灯快要灭了才急着去借油买油。所以呢，显出谁是聪明谁是愚拙的，是因为新郎迟到而且是到半夜才到，然后就显出来了。那很明显的就是这里的那个愚拙跟聪明呢，不是你 IQ 有多少，不是你智商的问题，而是对于新郎延迟来到的这一件事情的态度跟想法，就显出他们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其实聪明的人就会知道这个时间的延迟它是一个警讯，延迟是给人有更多的时间赶紧去做好预备，做全预备好在那个新郎来临的时候那个关键的时刻可以去迎接他还有呢，聪明的人呢你可能先前没有做好预备，可是你会看到别人做好预备了，然后从中间呢得到提醒赶快去买油预备油。那愚拙的人却是用那个轻忽的态度可能里面也有一些自以为是是用这种态度来看待时间延迟的警讯以至于在等待的过程并没有因为新郎迟到还有时间可以采取预备的行动然后赶快去买油。其实我们很容易猜到就是这愚拙的童女他们可能是想反正还有时间嘛，时间还多的是这样子，所以就没有抓到那个新郎延迟来到还有时间可以做预备的这个机会那因为没有及早预备，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呢就太迟了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要及早做预备，随时做预备那这个功课其实 我最惨痛的经验是在神学院第一年学希腊文的这个过程中学到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呢，希腊文老师哈，他不管是大考、小考、期末考，好，他都不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考试，这样，也不会告诉我们范围在哪里。好，那都是当天上课，然后老师说今天要考试，发考卷，我们才知道啊，今天要考试这样子。那我的煎熬哈，其实神学院还有其他的课要上，然后还有教会的服事，还有团契的聚会，还有就是在读希腊文的时候，我常常就没有办法记清楚希腊文它的一些各种例外的文法哈，还有奇怪的单字这样。好，那有的时候就是那个考试就一再的延后，好，一再的延后。然后呢，老师在赶进度，就进度就越累积越多，好，就变成每一次上课之前呢，你要复习的量就不断的增加，越延后，然后压力越大，这样，所以如果是明天有希腊文，我今天晚上才读，那个真的是完全显出我的愚昧，这样，因为我肯定没有办法完全去理解那个文法，也背不完所有的单字。这样，后来我就是明确的知道，就是不管考试延后多久，但是考试的那一天一定会来到。好，那所以我面对这个考试会延后，好，然后大量的这个希腊文文法单字呢，我就学到，其实最聪明的方法就是天天都要读希腊文，好，天天都要预备明天要考试，好，绝对不能等到说啊，明天要考试了，今天晚上才来读，好，那个肯定是来不及。预备了，主耶稣说他来的时候也是天国降临的时候，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但是他会延迟多久才来我们不知道。那在这中间我们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全部就是看我们有没有看重主再来的这一件事情，然后呢为着主再来我们及早做预备，随时做预备，天天做预备。在圣经的里面呢有很多宝贵的话，来帮助我们更多信靠神，但是呢我们很容易对于主耶稣他说他要再来这个重要的真理，我们抱持着轻忽的态度还有自以为是的想法。因为基督的教会等了2000年，主耶稣都还没有来，不自觉的我们会认为主耶稣不会那么快再来，时间还多的是。那这种想法的背后呢，很可能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判断，而不是根据主耶稣他所说的话，也不是出自于对主耶稣的信心。那其实呢，这个就是不信靠神。基督徒轻忽主再来的这个真理，没有为着主再来早做预备，随时做预备，这就是愚拙。那实际上这个也是教会的危机，因为异端会极端的误用乱用主再来的这个教导，让基督徒被误导。那异端说主耶稣已经来了，末世已经来了，做什么都没有意义，所以就赶快去告诉大家耶稣已经来了，那只要等耶稣来接我们，这样其他事都不用做。那基督徒如果没有在这个主再来的真理上预备好自己，你一旦你遇到了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异端，就很容易被误导，然后陷入迷惑。那另外一方面，因为异端的误用滥用带来那个迷惑跟混乱，那渐渐的基督徒一听到耶稣再来的这个教导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假讯息。因着种种轻忽的态度，那基督徒就失去了面对主再来该有的聪明。因为没有在这个真理上充分的预备自己，基督徒成为愚拙的人。其实聪明的人，我们要看清一件事实，就是今天的教会比起2000年前的教会，我们是更靠近主耶稣再来的时刻，因此呢我们是需要更聪明的预备自己。那我们要怎么样聪明的预备自己来面对主耶稣再来的延迟呢？第一个呢，我们是要在属灵的群体中接受提醒。在比喻的里面有10个童女，他们是一起等候， 哦，不是一个人孤单的等候，哦，而且呢，这里面已经有人做预备了，所以聪明的人是可以从这个中间，哦，愿意领受劝诫，哦，去学习，哦，然后预备去调整，这个才是属灵群体中真实的彼此相爱，哦，而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哦，反正耶稣来还早，哦，不是这样，哦，那所以这一个真实的劝诫呢，是教会存在最重要的目的，哦，那疫情过后呢，许多的异端他是在网络上寻找基督徒，哦，是一对一，而且也是读圣经，可是他们会用各样的方式曲解圣经，哦，攻击主的教会，引诱人离开教会然后加入他们的群体。因此呢，基督徒我们需要在一个实体的团契小组的中间，照着神的话，我们彼此建造，互相劝勉，彼此带导，是要这样聪明的预备自己，更多切实的彼此相爱，一起等候主的再来。然后第二个呢，是要迎接主的再来，要聪明的预备今天，预备今天此时此刻。圣奥古斯丁呢，他被很多人问同一个问题，哦，如果耶稣基督明天回来，那你今天会做什么？那他回来，他就回答，我今天仍然会种我的树，会割我的草。那其实他的答案有很多版本，但是所有的答案都是同样的含义，就是他不会改变现在今天所做的事。如果你现在的身份，现在所做的事是出于主的旨意，这样你今天就要把握主给我们的时间，哦，做好主交托，哦，给我们的事，然后呢要善用时间预备主再来，而不是像那，哦，愚拙的童女，哦，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她把那个大把的时间到底花到哪里去了，哦，那我们都听过，哦，时间就是金钱，其实我觉得时间比金钱更宝贵，哦，因为时间是计算生命的尺度，然后你时间如果用掉了，你就再也赚不回来了。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哦，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们距离那个与主面对面的日子更靠近了，哦，我们应该是要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在重要的事上，在该做的事上，在主托付的事上，我们要尽早做好聪明的预备，天天预备自己，然后见主面。举例，比如说一个星期的第一天是主日，那其实我们要为这个日子预备好自己，所以主日的前一天我们要预备好心情，预备好体力，衣服，预备好早餐，我们提早出门，然后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等候他。其实我们这样的预备，我们一定会遇见主，因为寻找的就必寻见。再举例，在一天的开始，在一天的开始，我们迎接这一天的时候呢，你不要先看手机，不要开电脑，而是我们先来亲近主，我们来领受主，然后我们把今天一天的行程，我们要见的人，我们要做的事，我们都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向主祷告，我们这样来预备自己的一整天，我们就可以带着期待，就是我们相信这一天主会在我们的每一个脚步上与我们同行。如果你是学生，你要及早的向主祷告，及早的预备，求主给你聪明智慧，在每一科该读的书里面呢，好好的把功课做完，这样，而不是要考试前一天然后火烧屁股，然后书没有读完，然后打电话给辅导说，辅导，帮我祷告，这样书还没读完，明天要考试，不是这样子。那如果你是全家一起出游，你可以事先做好规划，你订好住的地方，预备好行李，然后预备好够用的钱，好，然后如果你想要找朋友，你就事先的约好，这样及早预备，你就能够安心的从容的去享受整个旅程中的每一个时刻。聪明的基督徒，好，我们会为敬拜主、亲近主，为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一切做及早充足的预备， 这样呢，我们虽然不知道主耶稣他会延迟到何时再来，但是我们却可以像那个聪明的童女一样，时时刻刻预备好进入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宴席。那第二个部分，警醒的预备，面对耶稣再来的不确定和必然性。这五个没有预备油的童女呢，除了因为愚拙，那没有事先做预备，然后也没有把握那个新郎延迟的时间去预备足够的油。那其实他们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十三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候你们不知道。也就是呢，五个童女们面对那个不确定却必然发生的时刻，没有警醒做预备。其实我们生活中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是不确定但是必然会发生。比如说生过孩子的姐妹，如果你是自然产，那你一定会照着那个预产期等候孩子出生。你虽然不知道孩子会确定在哪一天出生，但你知道就是有一天孩子一定会出生，所以越靠近的时候你一定会越警醒的预备，去面对那个生产的时刻。其实在我们生活的里面，越是重要的事情，越靠近那个不确定却必然发生的时刻，我们都会越警醒的预备。那面对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也是这样，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三十六节那里讲，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四十一节呢就讲，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辰人子就来了。那日子时辰，这就是五个童女们精心等待的时刻。我们这些等候耶稣再来的人，我们在那个时刻我们可以与主一同快乐，一同享受。所以我们都是为着这个最重要的关键时刻，我们要警醒的预备自己。那有哪一些事情是我们特别要警醒预备的？在第一个就是要为最重要的关心警醒做预备。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呢，在新郎来的时候发现没有油，就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要油，因为他们的火把快要灭了。但是呢，这五个聪明的童女就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其实呢，原文它的用词是更强硬，是说不行，我们自己还不够用。这是断然的拒绝给油。那我们会觉得，这些人他们有聪明啦，但是没有爱心，分一点点不可以吗？为什么这么绝情自私？但呢，这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这个比喻的重点是要警醒，就是有你有，你还是不够。愚拙的童女呢，是到了这个不确定却必然发生的事真的发生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油不够，也借不到油。这个其实是提醒我们，有些东西你是借不到的。学生考试前如果没有读书，肯定你不能够借别人脑袋，当成你的脑袋去考试。那你也不能够借别人的成绩来，然后写在你的成绩单上面。任何人都不可以代替你去爱你的配偶。所有的父母都不能够因为你工作太忙，没时间陪小孩，然后付钱给别人，请别人去陪伴，照顾你的孩子。父母不能够借着别人代替你和你的孩子建立关系，培养感情。知识不能借，品格不能借，关系不能借。 除此之外，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最重要的是我们和主的关系，这是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借给你的。我们若是聪明人，就能够了解为什么这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们会说不行，我们自己还不够用。其实到今天我自己都知道，不管我读了多少圣经，我祷告了多少的事情，然后我服侍了多少人，我都不会说我这样就够了。我仍然会盼望，就是今天的我是不是比昨天我对主有更多的信心，是不是比昨天我更多支取到他应许的平安恩典还有帮助，我是不是更多的因为领受了主的爱，所以我今天可以更多的去爱人。今天的我是不是因为我领受到了主是这样的赦免我，主他已经为我死了，所以我愿意去饶恕那一个得罪我的人，我愿意去宽恕那个冒犯我的人。今天的我是不是更渴慕的要与主同行，我是不是又比昨天更像主耶稣一点点。就是当我来看我自己跟主的关系的时候，我真的会说不行，我自己还不够用。如果我都觉得我不够用的时候，我怎么能够去借给别人呢？这就是这个比喻里面的重点，就是当主耶稣再来之前，其实人要预备的就是与主耶稣建立那个亲密真实的关系，为的是要我们能够明白主的旨意，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遵行。所以这个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份关系，然后呢，这个关系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借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为这个最重要的关系，我们要警醒做预备。再来呢，就是要抓住有限的时间警醒做预备。十一节到十二节那里，就是当新郎到了，然后 门也关了，然后余族的童女才到，然后他们就喊着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这样。那新郎就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其实这个是很强烈的警告，就是你如果不抓住有限的时间警醒预备呢，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那个就是人们进天国的终点了。当终点来到，一切都结束了，就是没有通融，没有延迟，也没有宽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强烈绝对和明确清楚的警告，就是要人抓住有限的时间警醒预备，然后面对耶稣再来。那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终点，这个终点会来到这种绝对明确清楚的警告，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说这个是带着很大的那种威胁，然后这是一种强迫这样，然后你感觉很负面。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一种，就是绝对明确清楚告诉你终点在那里的感觉这样。我记得十几年前，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然后大家就约好了去那个草林古道这样。其实我在就去之前我也没做什么研究嘛，只知道说那里有那个芒草很漂亮这样，然后呢我就跟着去。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忽然发现说走不动了。然后呢我就开始问还有多久会到，然后就有弟兄姐妹就说快到了快到了这样，然后我就跟着走然后呢就说那还要多久他们就说快到了快到了这样那后来呢真的就到了，就看到那芒草真的很漂亮这样子。很漂亮以后，那接着要下山我下山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的脚在发抖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也一直问说什么时候到然后同学说快到了快到了这样，火车站就快到了这样所以我整路我就一直在问说什么时候会到什么时候会到这样子，那我听到的都是说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这样子快到了。我后来我就到了那个火车站，然后火车来，我坐在火车上的时候，我就哇，好开心哦，好开心哦！然后我真的到了这样子，我真的完成了这样。我后来去查一下为什么我那天那么累呢？结果就是整个行程是18公里这样子，18公里。那所以 就完成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开心。嗯，好，弟兄姐妹，那个有清楚明确的终点在那里哦。你知道，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哦，不是受苦，也不是等着被审判，好，我们有一个终点，就是我们要与主一同进到那个天国的大宴席，然后我们要得主的奖赏，而且这个时刻一定会来到。好，所以我们要抓住今天，好，主给我们的那个有限的时间和机会，就是用主好给我们的智慧、机会、爱心、好饶恕、好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恩典，然后我们去完成今天主托付给我们的工作，好让我们去爱人。好，那这样呢，就是警醒的带着期待预备主再来。哦，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很欢喜的对主说：“主啊，你快来，你快来，好，现在就来。”这样再来，好，警醒做预备，就能够真正得安息。在这个比喻里面呢，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们在等候的时候，他们确实知道新郎一定会来，而且一定等得到。好，那所以他们是警醒的。但第五节呢，好，又说新郎延迟的时候呢，这十个童女都打盹睡着了。可是哦，他们并没有因此被责备。好，可见的警醒预备哈，并不等于不能休息、不能睡觉。好，因为我们很容易以为那个警醒就是不停的工作哈，这样子，然后最好什么时候都来教会，好这样。好，那甚至于哈，有些人认为哈，基督徒哈，你不应该生病，不应该低落，不应该软弱，不应该疲乏困倦。好，那有人就觉得啊，基督徒应该就是哈，刚强奋发，哈，充满精力这样子。但是呢，在这里哈，他是表达基督徒生命的一种实况。哦，我们也会累，我们会疲乏，哦，那我们也会打盹，我们也需要休息。哦，但是聪明跟愚拙的这个差别呢，是在于那个聪明的童女，她提早确实预备好了，所以当她累的时候，可以安心的休息睡觉。当她醒的时候呢，就能够立刻向主走过去，可以迎向主。好，而不是像那五个童女睡醒了结果是充满了慌张焦虑，好，最后是反方向的去买油，然后跟新郎擦肩而过，错过了那个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主来的日子是哪一天，好，但是他一定会来。那另外一方面，好，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见主面，但是终有一天我们要见主面。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为这个不确定却是必然会来到的那一天，在关系上我们有做预备吗？好，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看过一篇小散文，那个作者呢就写到他跟他的先生感情非常好，可是有一天呢，就是先生出门，好，那两个人就闹得不愉快。那这个作者呢就想说，等他回家的时候，我还要再跟他继续算账。可是没想到呢，他的先生那一天出门之后就遇到了车祸，当场就死亡了。其实他回想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呢，其实是一件小事情，可是他们永远都没有机会和好了。那因为这个作者哈，他不是基督徒，所以他的结论让我非常深刻。他就是说，早知道相爱是这么的痛苦，那不如呢，哈，根本没有认识这个人，然后也不要爱得这么深。其实马牧师在海军的长官哈，那长官过世之后呢，我们去看那个夫人，其实夫人也讲了一模一样的话。我就深刻的感受到，其实我们都不能，不是一定有那个足够的时间可以去跟人和好。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很有限的，但上帝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如果我们的关系和好了，我们是在今生，我们就能够得到那个在主里面完全的安息。 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那个不确定但是必然会来到的时刻，我们要在各个重要的关系上，我们要警醒的预备自己。好，那在我们当中呢，有一位姐妹，很多人认识她，她十多年前呢是在荣总完成一个大手术之后，然后她来到我们教会。那个时候其实医生的诊断，她得的是一种分化最不好的卵巢癌，所以荣总的医生呢有告诉她 你不会活超过三年的，可是她活了十年。那其实这个是远远超过医生的预期，也超过医生的经验值。当他体力可以的时候，其实他是尽全力的，就是来参加团契，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然后他认识主，认识主，然后呢就是他也尽全力的就是陪伴他的家人，然后陪伴他的孩子长大这样。那但是在最后的两年癌细胞开始扩散，这时候他做了一件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就是他开始向周围的人道谢、道爱、道歉、道别。那特别在那个道歉的部分，他是写下来的，写下来给那个他觉得得罪的人。就他抓住了那个生命的有限，他很认真的做这个人生四道。所以当他离世后的最后一个星期，我看到他躺在那个病床上，他是带着一种盼望，带着喜乐安详的，然后就到主那里去了。抓住时间，在最重要的关系上警醒的做预备。好，然后再来对，好，第三个就是积极的预备，面对主再来之前的黑暗时刻。那我们现在要来回头想的，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要对门徒说这十个童女的比喻？为什么主耶稣提醒他们要聪明的预备？好，然后呢，要警醒的预备，来面对那个延迟，但是必定会发生的这个耶稣再来的事情。好，为什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跟门徒他们是正要上耶路撒冷，就是主耶稣他即将要受审，被钉十字架受死。所以我们想一下门徒这个时候的心情，其实他们已经跟随主三年多，主耶稣教导他们天国的道理，建立门徒跟天父的关系，让门徒可以明白天父的旨意。所以门徒们呢，他完全知道就是眼前的主耶稣应该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个弥赛亚，是以色列百姓等候已久的那个新郎，主耶稣就是他们期待要来拯救他们脱离一切欺压捆绑的那一位王。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门徒跟着就发现主耶稣他好像不太有做以色列王的可能呢，甚至于他们发现到处有人都反对主耶稣，想要杀害他，可想而知，门徒心里面会不会觉得跟错人了？因为主耶稣跟他们的期待完全不一样，他真的是我们等候已久的那个新郎吗？门徒们想着想着，他们会不会觉得哇，前途越来越黑暗？但在这个时候的主耶稣他自己是要面对那个上十字架的那个危机，就是那个最黑暗的时刻好像就要临到他了。在这个时候门徒却不能够了解主耶稣，反而是主自己他完全了解门徒心里面那个等候已久的疲倦、迷惑、信心的危机。其实当我们从马太福音的24章第3节到25章的46节整体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主耶稣他自己在这个最大的危机，在最黑暗的时候，其实他花了很大的心思，他是积极的来帮助门徒在三个部分要做好预备，去面对那个将要来临的黑暗的时刻。那第一个部分呢，是24章的3到44节那里，因为门徒问主来的日子末世 何时到，那个光景会是怎么样？那主耶稣回答，主耶稣回答是从耶路撒冷圣城被毁到末世的战争、饥荒、地震、瘟疫，天象改变。在这中间，基督徒会被杀害，基督徒会彼此陷害，互相恨恶，而且到处都有异端在迷惑基督徒。其实活在历史中的我们，我们也会感受到这个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密集，主来的日子逼近了，但是又好像一直在延迟，然后没有人知道那一天到底会在什么时候。所以主耶稣就鼓励基督徒要忍耐到底，要用传福音、祷告，然后警醒的来预备自己，等候主再来的日子。那第二个部分呢，是24章的45到25章的30节，主耶稣他讲了三个比喻，要门徒来为耶稣再来做预备。24章的45到51节呢，就是要做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不做那个胡作非为，不要做那个用暴力醉酒的那样子的一个恶仆。那25章的1到13节就是今天的经文，就是要做那个随时预备好的聪明童女，不要做那个凡事拖延浪费时间的愚拙童女。然后25章的14到30节要积极的抓住机会，善用你的恩赐，然后呢做忠心良善的仆人，然后不要去做那个为自己又饿又懒找借口的恶仆。就是主耶稣要门徒在那个爱心冷淡的末世中，可以聪明、有智慧、有忠心、有良善的活出信仰。那在那个黑暗的世代中，是用爱主、爱人的生命来预备自己，然后迎接耶稣再来，迎接天国的降临。第三个部分，是25章的31到46节，主耶稣就强调末世的真实性跟必然性，就他会荣耀的再来。那在那个天国降临的时候，他会带来审判跟奖赏。主耶稣现在在今天的这个时候呢，他是把自己隐藏在那个贫苦、疾病、无依无靠，然后被拘禁的人群的当中。所以做主门徒的我们，不是因为这个世代越来越黑暗，以至于我们就爱心冷淡，而是我们要用那个实际的，那被主所爱的生命，用爱心的行动去坐在那个最不起眼的一个小弟兄的身上。当我们这样做，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当我们这样做，就是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那其实这三个大段落呢，它共同强调的是末世跟今天的连续性，就是那个末世现在已经在发生，而且呢会持续发生到未来，看起来好像是不确定，可是那个终局一定会来到。那这样一个连续性的末世观呢，是要帮助我们有信心的就把今天当成末日，在今天我们就遵行主的旨意，在今天我们就带着一个心，就是主啊，你快来，我们要迎接主的再来。那其实在过去这两年的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中，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一定可以很深刻的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过去我们是平安健康、一切顺利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就是我们自己当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坚定的信靠主，我们是不是渴慕的爱神，我们是不是仍然能够热心的爱人。但是两年过后的今天呢，你会看到好像那个病毒，它继续有新的变种，然后人跟人的关系好像越来越疏离，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然后每一天都有基督徒因为坚守信仰而被杀害。 并且呢，异端借着网络是处心积虑的要破坏主的教会。很多的这些新闻，这些新闻真的就是会让人担心，而且会让我们害怕，就是那个更黑暗、那个更糟糕的时刻，是不是？是不是就来了？然后面对未来，我们要怎么办？但是在这里，主耶稣他是自己在上十字架之前，在最大的危机里面，他已经比我们先面对那个最黑暗的时刻了。当主耶稣他自己落在这个危机跟黑暗的里面，主耶稣他是用更积极的，用更积极的心，用他真实的生命，用他的话语，用他将要走过的路，先来预备我们的眼光，预备我们的心思，来帮助我们，预备我们可以面对那个末世景况，我们需要的信心，我们要走的方向，还有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方式。做主门徒的我们，我们确实会受到各样的考验，我们也是跟世人一样，我们是走在这个好像看不见前景，好像前面是黑暗的路上，但即便是如此，我们基督徒是可以有信心，我们可以更积极的来遵行主的吩咐，照着主所教导的去行，因为这一些都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好，通过那个黑暗时刻照亮前路的火把。当我们这样跟随主，就是预备自己，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主一起同进天国的大宴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这末世临近最黑暗的时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是为我们的罪受死、复活、升天，并且你应许在你要在荣耀中要与众天使一同降临。在那时我们要与万国万民聚集到你荣耀的宝座前，与你同坐席。主啊，但愿我们在那时我们可以领受你在创世之初早已经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因此我们要求你来帮助我们可以从自己的愚拙中悔改，让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保守我们的心不是因着各样末世景况而灰心冷淡退后，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聪明的预备自己，珍惜所剩不多的生命，更多的亲近主，认识主，在邪恶的世代能够明白主的旨意，帮助我们时刻预备好可以活出福音的呼召，让我们用忠心来服侍主，以良善来服侍人。主啊，我们深愿我们预备好自己来领受你的国，因此求主赐给我们爱心，当我们看见人的缺乏，我们就能像主你那样的去给人吃、给人穿、给人喝、给人用、给人住，去探访、去探监、去陪伴、去鼓励人。主啊，当我们能像你那样去爱人的时候，求你让我们的心向你发出更多的感恩，因为我们原本是与你无份、与神国无份的人，是你先来爱了我们，你为我们舍命。求主就借着我们可以做在最小弟兄身上的这一切事，让我们可以向他们做见证，让他们可以领受福音。愿我们的生命是主你所喜悦的，也能够聪明警醒积极的时时预备好自己，迎接主你再来的时刻。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